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表示，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作出的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如何行动。仲裁发表后，美中继续针锋相对。国际仲裁庭的判定太平岛并不是岛屿，让国际法专家大感意外。韩国宣布萨德系统部署地点。加州凌辱同学的案子，第四名华人空降孩子被判刑3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在星期二所做出的最终裁决之后的后续新闻。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现在国际仲裁庭所做出的最后裁决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而且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将会如何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应该在乎是否遵守裁决。他说
The world is watching to see.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是不是真正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世界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对美国此前有关这一裁决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了所谓的严正交涉。科比表示，美国对中方的反应并不感到惊讶。他说
They had certainly signaled,
他们当然在这个裁决发布之前就释放出要反对这一裁决的信号，正如美方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主权声索方应该采取克制行动和克制言辞，而且应该利用这一契机遵守法治，遵守各自的国际义务，以和平、合理、明智的方式处理有关细节问题。
中国外交部已经表示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一裁决的主张和行动。美国国务院说，这种说法没有帮助。
中方做出这些毫无帮助的言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期望。这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仲裁庭裁决。在裁决出台前后，美方的期望一直都是所有主权声索方都将要遵守裁决。
中国外交部还批评美国说，美方历来对国际法采取选择性执行的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有遵守国际仲裁的先例。科比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认为美国与加拿大解决两国在缅因湾长期存在的海上边界争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为了解决这一争议，美国和加拿大把这个法律问题以第三方解决争端的方式，把它递交到国际法院的一个分庭，凭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辩论，并遵守了裁决。
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各国同意必须通过此公约的机制解决争端。美国希望中非双方履行各自的义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国际仲裁庭就菲律宾提出的针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的当天，美国白宫高级官员敦促所有申索方避免做出挑衅性的声明或行动，并且表示美国不接受在南中国海出现一套不同于现有国际法的规则。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表示，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为滥用仲裁程序打开大门，也会加剧冲突甚至是对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年度南中国海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首先对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争端作出的裁决作出反应。
In the aftermath of this important decision,
在这个重要的决定之后，我们敦促所有申索方避免做出挑衅性的声明或是行动。相反，美国认为南中国海申索方能够而且应当把仲裁庭的决定作为一个新的契机，为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做出新的努力。
这位白宫官员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国际仲裁庭的这一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都有约束力。他说，美国希望并预期双方遵守公约的义务。
我们准备接受申索方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就争端达成的任何结果，但是我们不准备接受的是在南中国海出现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套规则的出现。我认为这样的发展将导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崩溃。
康达进一步警告说，假以时日，这样一个趋势可能会打破国际法律秩序以及我们与国际社会过去70多年所享有的和平与稳定。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的康达说，美国向中方明确表示，南中国海事关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就像中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而且美国将不会故意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水道视而不见，来换取在其他地方的合作。他还表示，美国今后将继续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在国际战略研究所长达一天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正式结束之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来到同样的讲台，回应国际仲裁庭做出的裁决。
崔天凯大使在演讲中除了阐述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一裁决的原因之外，也对该法庭做出了抨击。
People may say the tribunal may decide its own jurisdiction, but they don't have a free hand.
也许人们会说，国际仲裁庭可以决定他自己的管辖范围，但是他并不能随意而为，他必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做出决定。不认识到这一点是专业上的无能，而故意无视这一点则是诚信有问题。
Deliberate disregard.Is a matter of questionable integrity.
这位大使警告说，国际仲裁庭的这种做法会造成严重后果。
This arbitration case will probably open the door of abusing arbitration procedures. It will certainly undermine or weaken the motivation of states.
这个仲裁案可能会为滥用仲裁程序打开大门，它无疑会损害或是削弱各国为解决争端而进行谈判与磋商的动力，它无疑也会加剧冲突甚至是对抗，最终它会损害国际法的权威与有效性。
据中国政府代表没有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行动所引发的不安，而是对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航行自由等军事行动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国际仲裁庭的仲裁程序是与军事胁迫一同发生的，是强权即真理的直接体现。他表示，中国有坚定的决心来捍卫国际公正，绝不会屈服于自称的司法机构的压力，也绝不会为了几句赞美之词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继国际仲裁法庭在7月12号对菲律宾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议题起诉中国一案作出最终裁决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7月13号发布了有关这个议题的白皮书。这个白皮书长达2万多字，题目是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内容包括5个部分，也就是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非南海有关争议的由来，中非已就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达成共识， 菲律宾一再采取导致争议复杂化的行动，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那么针对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重要的议员纷纷做出了表态，议员们对仲裁结果表示欢迎，并且呼吁中国尊重这个裁决。不过也有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应该夸大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常设仲裁庭星期二针对菲律宾在2013年对中国提出的起诉，作出中国的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的最终裁决。对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和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这一裁决，认为这项裁决结果对所有相关各方具有约束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也表示，这项裁决驳回了中国企图控制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野心，希望有关各方不要做出任何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行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表示，今天的裁决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并强化了国际秩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让该地区许多国家感到不安，应对中国致力于控制国际海运航道的做法说不。他说，南中国海的安全与航行自由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艾略特·恩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这个裁决表示支持，他说，
这应该是个正确的决定，我和其他人长久以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感到担忧，我们从菲律宾、越南和当地其他国家的代表那里听到了这个忧虑，中国不能因为是该地区大国之一就希望用没有事实根据的理由宣称南中国海主权，这是不对的。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民主党人布拉德·舍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九段线主张最初是不受北京尊重的蒋介石自己在地图上画出的，如果这能成立，那么他也可以宣布自己成立个独立国家，在地图上画出他国家控制的疆域。舍尔曼希望各方不要把矛盾升级，他说，
各方应该用和睦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且不应影响商业往来。美国有很多人夸大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战略重要性，这些人表示价值数万亿的贸易从该地区进出，但这些贸易中几乎所有都是从中国港口进出，中国不会阻断自己的港口。中国应该接受裁决，并加入宣布这个裁决的组织，但与此同时，美国不能把这个海事争端看成派遣海军建造新的航空母舰的理由。这些岛屿位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陆之外，千年以来都无人居住，他相信这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岛屿，美国不应夸大这些岛屿的重要性。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也对这个裁决表示欢迎，他发表声明说，今天的裁决为许多关键问题提供决定性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这证实了世界已经知道的事实，那就是毫无根据对领土的主权声索不能通过武力来使其合法化。邵建龙说，这项裁决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为缓解当地局势提供一个重要机会，他敦促中国遵守裁决，履行其承诺，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并停止其在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土的军事化行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将于星期三就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选择召开听证会。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海牙国际仲裁庭星期二对菲律宾对中国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作出裁决，判定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历史权利无效，对南中国海岛礁地位作出的裁决更直接的判定所有岛礁都不具备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岛屿地位，包括台湾宣示主权的太平岛在内。裁决一出，让很多国际法专家大感意外。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际仲裁庭关于太平岛是礁非岛的裁决发布后，国际法专家对于过去仲裁庭和法庭通常选择回避处理这个议题，这次居然会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做法大感意外。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了这个裁决而及时举办的南中国海研讨会中，多位专家都谈到他们对太平岛被认定不具岛屿地位的看法。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薛桂芳说，过去仲裁庭一向对涉及岛或礁认定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他对仲裁庭出格的裁定感到意外。薛桂芳说，
之前因为台湾马英九总统在任的时候呢，他还邀请了一些媒体去看，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详实的一些科学的这种数据拿出来证明这个是符合联合国海法公约里边它能够维持内的生存和它自身的经济活动的一个地物，那么就是说它的岛屿的地位应该是确定无疑。所以你从这个其他的学者的反应，就是说即使是像这个比较支持这个仲裁的这种学者的反应也可以看，他们也对这个仲裁的决定也是蛮震惊的。
此外，在仲裁庭的裁决发布后，北京与台北都表达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对于原先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不愿与中国联手合作的台湾，是否可能因为这个裁决而改变态度，从而为至今仍未恢复官方接触的台海两岸打开一个对话的机会之窗。薛桂芳说，这必须看台湾新政府的态度而定，因为马政府在下台前对太平岛宣示主权有一系列努力，新政府是否延续仍不清楚。不过无论如何，薛桂芳认为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接收自二战后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旧金山和平协定、中日和平协定等国际协定，如今仲裁庭完全否决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这对台湾是一大冲击。薛桂芳说，
那么这些都对这个南海，当时主要是这个西沙和南沙这两大群岛的这个它的主权的地位，然后由台湾来接收，这个都做了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那么现在这个仲裁呢，这个裁决呢，它就把它基本上就否定了它这些这个什么的一个，所以从这一点上台湾是很难接受的。尤其呢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太平岛我们都在大家知道台湾驻军了多少年，它从二战之后它收回这个之后，它唯一的一个不间断的进行持续的管理的就是太平岛，那么它也一直呢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来是军事的，后来他就作为一个临时海事在那边进行管控。那么现在就是说他否定了他岛屿的这种地位的话，这个就是对台湾影响冲击也是蛮大的。
本身是仲裁法院成员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教授埃里克·法兰克也说，法庭和仲裁庭至今都很成功的避免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第121条第三款中有关岛屿或岩礁的规定作出判定，但这个仲裁庭首度面对这个议题并作出裁决，他认为这是极具胆识的做法。国际法庭宣布南中国海裁决后，台湾政府表示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未正式邀请台湾参与仲裁程序，也未征询台湾的意见，如今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及台湾在南中国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利，台湾对此绝不接受，也主张此仲裁判断对中华民国不具法律拘束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了对中国不利的南海裁决结果。分析认为，俄罗斯希望能够确保当地海上航路畅通，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以及同越南等国的关系不受损害。莫斯科不选边站队的立场不会改变。跟中国高官把仲裁结果称作是废止完全不一样的立场，俄罗斯表示尊重海牙仲裁庭，并且寻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涉及利益的重要纠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星期二公布南中国海的裁决之后，俄罗斯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宣判结果，同时介绍了各方的反应以及南中国海争端的背景和美国的立场。俄罗斯媒体把海牙国际法院的裁决描述成在中国与菲律宾的争执中，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由俄罗斯官方主办的有影响力的红星电视台以菲律宾胜利中国已无权要求领土为题，引述欧洲新闻的报道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决定。官方的俄新社报道了中国外长王毅把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称作政治闹剧的消息，也报道了日本的反应以及越南对国际仲裁庭的决定表示欢迎和支持。塔斯社的背景介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海牙国际仲裁庭是一家为了解决国际纠纷而最早组建的很权威而且令人尊敬的机构，它是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召开的海牙国际会议的决定在1899年成立。同中国有各种合作关系的官方俄罗斯报说，海牙仲裁庭的决定可能会刺激中国继续造岛，而美国也将随后做出反应，南中国海局势将会进一步紧张。商务咨询报认为，如果不理睬法院的决定，中国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独立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认为，应该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召开国际会议，采用多边磋商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是中国一直强调南中国海问题应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分歧。这家俄罗斯大报还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是确保当地海上航道的畅通，中国不会向菲律宾让步。在俄罗斯与东盟国家五月份举行的索契峰会上，双方的联合声明也曾提到南中国海国际航道畅通的重要。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里利佐夫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会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同争执中的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会选边站队。斯特里利佐夫说，我想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俄罗斯将会坚持过去一直坚持的中立立场，不会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因为对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是同争执中的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除了航道畅通之外，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俄罗斯与南海争执中的马来西亚、文莱苏丹和印尼近些年来不断密切关系，除了在武器交易领域活跃外，俄罗斯能源公司更积极与这些国家合作，参与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开采的一些油气田就处在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俄罗斯媒体报道，不仅针对中国，海牙国际法院2014年也曾做出过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判决。在普京当局多年前逮捕了敢于挑战克里姆林宫的前首富霍德尔科夫斯基，并打垮了他控制的尤克斯石油公司后，尤克斯石油公司的股东们把俄罗斯政府告上法庭，俄罗斯寻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俄罗斯官方重金聘请了国际律师团，并指定了仲裁庭的一名法官。2014年法庭宣判的当天，也有很多俄罗斯高官到场。结果，海牙国际法院当时裁决俄罗斯政府应该赔偿尤克斯股东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输掉了官司之后，俄罗斯继续上诉。海牙区法院今年4月做出了有利于俄罗斯的判决，认为国际仲裁庭无权审理有关纠纷，并推翻了2年前的裁决。尤克斯的股东随后上诉荷兰高等法院，预计这一司法过程还将持续多年时间。俄罗斯与中国目前不断走近，两国媒体的各种互动合作也日益密切，甚至双方官媒都不报道对方的负面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强调，中俄均受到美国的战略挤压，两国应该背靠背相互支持。 中国虽然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自己已经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但是俄罗斯媒体这次对荷兰国际法院裁决的反应报道耐人寻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星期三宣布说，美国的先进反导弹萨德系统将被部署到韩国南部的新州地区。这个地区距离韩国首都首尔东南部大约300公里，属于山区地带。韩国国防部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说，选择新州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加大了保卫例如核设施、还有炼油设施等关键设施，以及美韩军事力量的能力。随着韩国方面公布萨德部署地点，美韩之间有关部署先进的反导弹系统的协商可以说告一段落。整个的萨德系统预计在2017年年底全部部署完毕。对此，韩国总统星期一表示，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纯粹是为了要应付来自朝鲜的威胁，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此举呢，显然是为了向北京发出信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上个星期五宣布，将在朝鲜半岛部署先进的终端高空区域防御反导系统萨德，用于对抗朝鲜日益增长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
이미수차례밝혔듯이사드는
正如已经多次澄清过的，萨德既不会针对朝鲜以外的任何第三国，也不会侵犯第三国的安全利益。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做，国际社会应该知道，韩国绝没有针对或者威胁其他国家的意图。我们正在采取的是纯粹的防御措施，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国际社会都알것입니다。
朝鲜也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出强烈抗议。朝鲜国营电视台星期一援引朝鲜军方的话说，美国世界霸权的侵略工具萨德引入韩国的地点和时间一旦确定下来，朝鲜将立刻采取实际回应措施。朝鲜电视台播音员说，
只要上面下令，朝鲜军队可以随时进行报复性打击，将敌方烧成灰烬。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回应说，
만약북한이우리의엄중한경고를무시하고，
如果朝鲜无视我们的警告，继续发出鲁莽的言论和行为，他将面临来自我们军队严厉和强硬的惩罚。
우리군의단호하고강력한응징에직면하게될것입니다。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还说，萨德系统部署的地点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确定，美韩将努力使其在2017年底投入使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美韩这两个盟国为对抗朝鲜而采取的最新步骤。朝鲜今年年初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且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引发联合国近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新制裁。在美韩宣布部署萨德系统的一天前，美国财政部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侵犯人权的黑名单，并表示将对其实行制裁。朝鲜星期一表示，作为报复，平壤已经切断同美国在联合国办公室的联系渠道，实际上切断了与华盛顿的所有外交联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政府大肆逮捕维权律师一周年之后，台湾律师以及人权团体站出来声援，并且呼吁中国政府紧速地释放这些遭到迫害的律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表示，在两岸交流如此密切的情况下，看到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台湾的律师不能无动于衷，必须站出来声援。
你既然这个那么近的一个中国，发生这样事情，你都没有办法讲声音都讲那么小，那么等于是承认了，等于是默认了，你默许了，那你默许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不文明的行为，这野蛮的行为，那你台湾这个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就是一个为民所骄的国家？
郭吉仁律师还说， 台湾声援的人越多，中国的人民也将获得更多的信心去追求民主法治的社会。台湾54个组织与团体星期二联署声援，从去年7月9号开始被中国政府抓捕的300位维权律师，其中23人因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扰乱公共秩序或其他罪名，仍然关押至今。台湾声援团体还呼吁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应该落实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承诺，立即释放在押的人权律师及维权人士，保障律师独立性以及发挥其维护人权的角色，修改中国刑事诉讼法不当剥夺被告权利的条文，以及紧速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表示，在中国政府没有改善人权状况之前，台湾政府应该停止两岸之间所有的经贸协议谈判。
如果你今天真的在意这些人权的侵害的事件，真的在乎这些人权的价值，你为什么又可以左边说我无法忍受这些人权侵害的问题，右手又继续要去跟他们做所谓的服贸货贸谈判？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哦。
邱一林还指出，包括香港、欧盟、美国等各国和地区的律师工会及人权团体也都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谴责，并呼吁释放这些维权律师及人权捍卫者。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前，曾经要求政府以具体行动展现对中国民主改革人士的支持，向国际清楚说明台湾重视民主及人权价值的坚定立场，并将民主与人权议题纳入两岸交流的清单，也将人权条款纳入与中国签署的各项协议。台湾声援中国人权的公民团体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加速通过难民法，并且其适用范围包括中国籍的政治难民，同时和中国交流的时候要兼顾人权议题，其中包括保障律师的独立性。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除了关怀被害者之外，台湾也应该对中国人权的加害者进行制裁，也就是拒绝具有迫害人权记录的中国官员入境台湾。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没有自由民主的中国，就不会有和平安全的台湾。面对一个独裁政权的邻居，台湾没有退缩的权利。朱婉琪还说，在台湾的律师站出来声援之后，中国的律师也应该展现良知和勇气，团结起来向政府提出严正的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华人密集的圣盖博古地区，去年发生了华人青少年留学生群体凌辱同学的案子。星期二，第四名涉案的被告被判处3年监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加州发来的报道。
这起引起大洋两岸广泛关注的案件发生在去年3月底，当时一群被送到美国求学、家长和亲人仍然留在中国的小留学生，即俗称的空降孩子，在就读的中学附近的公园里对另一名同是小留学生的女同学发起攻击，剥光她的衣服，用高跟鞋踢她，打她耳光，还用烟头烫她。在今年2月进行的审判过程中，3名被告的中国青少年留学生被判刑，其中10年20岁的翟云瑶被视为带头攻击者。翟在去年3月28日在一家餐馆殴打了另一名同学，2天后又伤害了另外一个同学。他在法庭上承认犯下绑架、攻击等罪行，而且其中一个受害者因为他而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翟云瑶被判处13年徒刑。19岁的张新磊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攻击，但他拿来的剪刀被其他被告用来剪下被害人的头发，被害人还被迫吃下自己的头发，他被判处6年徒刑。另外一名19岁的女生杨玉涵同样被控实施 绑架、殴打和人身伤害等罪行，但他只参与去年3月30日的一次攻击，被判处10年徒刑。翟云瑶、张新磊和杨玉涵等三人去年6月被同时起诉，今年2月判决后已经开始服刑。这个星期二被判刑的卢正案发后逃跑，一直到去年12月才被捕归案，他因此被单独起诉宣判。20岁的卢正就攻击的罪名认罪，被判刑3年。检察官和他的辩护律师都没有透露卢正犯罪的细节。张新磊的父亲星期二到场旁听，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应该被判比卢正多一倍的刑期，他说这不公平，他的儿子冤枉。星期二的审判没有今年2月的审判戏剧化，2月的审判中，两名被告的律师宣读了他们的陈情书，内容强调高中年龄的孩子只身在国外，没有家长监督的危险。这些被称为空降孩子的中国在美国的小留学生人数一直在增加，他们独自待在美国，通常在私立高中就学，跟当地的人家租房居住，希望学习英语，将来获得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翟云瑶的陈情书说，父母送他来美国是希望他有更好的人生和更完整的教育，生活上有许多自由，实际上是过多的自由，他感到孤独和迷失，但他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不希望让他们担心。一位法官表示，本案让他想起作家威廉·戈尔丁1954年的小说《苍蝇王》，叙述一群被困在荒岛、没有成年人照顾监督的男孩，以及他们当中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故事。2015年3月发生在洛杉矶地区的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的另外两名未成年青少年嫌犯，在少年法庭受审，他们也承认参与了上述凌辱他人案。执法部门相信还有其他人涉案，而且一些人可能已经逃离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来到了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出席了在那里为5名殉职警察举行的悼念活动。奥巴马总统说，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发生在美国不同地点的暴力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相当深的某一些分歧。他说，我很理解美国民众现在内心的感受，但是我到达拉斯来就是要说，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放弃而绝望。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民众以开诚布公的心态来讨论美国目前的种族关系问题，并且说，全美各地绝大多数的警察都值得我们尊重，而不是鄙视。来自执法部门、民权领域还有政界的代表将在星期三聚集在白宫，讨论下一步如何向前迈进，如何修复警民之间的互信。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在委内瑞拉现在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因为局势进一步的恶化，经济危机进一步的加深。总统马杜拉星期二宣布扩大军方负责人的权力范围，让军方负责人负责食品跟药物的分发，并且指令军方对委内瑞拉的5个港口实施控制。与此同时，马杜罗总统还开启了一场反腐运动，希望能够铲除造成委内瑞拉经济状况处于危机状态的问题。随着各地民众抗议食品供应限制越来越频繁，马杜罗总统表示，他希望通过让军方负责分发食品跟药物能够有助于局势。不过呢，他同时表示并不希望让整个国家进入军事化状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终于宣布他支持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这可能是朝民主党内团结迈出的重大一步。美国大选将在11月举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一场旷日持久、争斗激烈的初选战役之后，福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式结束竞选总统，并正式支持民主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She will be the Democratic nominee for president.
他将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我打算尽我的所能确保他成为下届美国总统。
在桑德斯宣布支持克林顿之前，双方阵营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折中谈判。桑德斯此举为民主党团结在克林顿身后打下基础。克林顿将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决。
Being here with him in New Hampshire, I can't help but reflect how much more.
在新罕布什尔这里跟他站在一起时，我忍不住心想，我们如今站到了一起，这次选举接下来有趣多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团结在一起，力量更大。
We are stronger together.
川普在推特上指责桑德斯把自己出卖给克林顿，辜负了支持者的厚望。在他的造势集会上，川普继续就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问题向他猛攻。
他不是说谎，就是非常无能，非此即彼，就是这么简单。我个人认为他两者都是。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桑德斯支持克林顿是朝党内团结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认为如果说桑德斯在竞选中有好角色的话，那其实就是专门攻击唐纳德·川普，指出他的弱点。倒不是说大力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而是告诉他的支持者，川普并不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取代民主党的选项。
克林顿在赢得年轻选民方面遭遇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喜欢桑德斯。盖洛普民调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说，桑德斯的支持可能对克林顿会有帮助。
他们将努力动员西语裔选民出来投票，努力动员非洲裔美国人出来投票，就像当年奥巴马竞选时一样，他们将努力动员年轻人出来投票，但这是一个挑战。
除了桑德斯之外，克林顿还将依靠总统奥巴马的帮助。上星期奥巴马就在北卡州为克林顿站台，可以预见今后这种同台竞选的场面还会多次出现。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希望在本星期能把竞选重新聚焦，跳出因为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户而引发的争议。克林顿现在不用再担心对电邮问题的调查会让他受到刑事起诉。不过呢，电邮的问题已经引发的政治效应，现在呢仍然对他构成挑战。下面请您收听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人此刻关注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以及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警察遭到袭击并造成五名警察死亡的事件。美国总统竞选退居后台，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费城谈到全国愈合伤痛。
No one has all the answers.
没有人知道所有答案，我们需要一起找到这些答案。实际上，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答案的唯一办法。
We can find them.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达拉斯袭警事件后发布了一段视频声明。
对我们警察队伍的残暴袭击是对我们国家的袭击，是对我们家庭的袭击。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对克林顿来说很不好过，这是因为电邮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他希望能够跳出这个话题。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说，克林顿的问题够不上刑事指控，但科米也狠狠批评了他。
有证据表明他们在处理非常敏感高度机密的信息时极为粗心。
川普立刻抓住了这一问题。
希拉里，不老实的希拉里，这么的不老实，他做出了这么多的虚假陈述，这些都是谎言。我们要说撒谎，撒谎，撒谎，腐烂肮脏的谎言家，对不对？
克林顿希望在奥巴马总统的助力下，让自己的竞选重新聚焦。
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让我无比自豪，不过我做好了交棒的准备，而我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将把接力棒接过去。
多数选民觉得克林顿不可信，然而川普的民意支持率更差。分析人士凯尔·康迪克说，这让选民在11月很难做出选择。
这有些像在克林顿的稳定与川普的激变之间做选择，选民可能会有点保守，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而是不想冒大险。而我认为克林顿最好的卖点是说川普风险太大。
共和党人如今希望对克林顿展开新的调查，看看他是不是在电邮问题上对国会说谎。可以肯定，直到11月的大选，选举话题都摆脱不了电邮争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过几天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了，预计到时候呢，将会正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他在日前特别到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会面集会。那么这个举动呢，意思就要团结党内人士，齐心协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抗议者呼吁前去参加闭门会议的众议院共和党人不要为了党内团结而放弃原则，但这些抗议很有可能被当成耳旁风。共和党人把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成一次展示共和党的大好机会。对于一些之前从未与川普交谈过的共和党人来说，这次会面是成功的。
事实上我非常惊喜，会面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但我之前没什么特别的期待，会后我觉得十分。
他一如既往的善于跟人打交道，我们都是老练的政坛人士，这是我们的职业，而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五月间宣布支持川普，此后他一直受到质疑。会面开始之际，川普与瑞安拥抱并开着玩笑。
我们就许多政策问题和想法很好地交换了意见。
川普最近的争议言论为他招来新一轮的批评，而对于许多众议院成员来说，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我一直在表达担忧，他有很多煽动性的言论，缺少具体的政策，而我们听到的少有的那些政策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我带着这些担忧参加会面，现在仍在担忧。
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对川普存有一些怀疑，根据他说话的内容和腔调，我仍然属于怀疑派。
众议员彼得金之前曾表达过对于川普的怀疑，但是他说这次会面是积极的。
如果以后都能像今天这样，那这次竞选将极为有效。
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比起让希拉里·克林顿当总统，川普是更好的选择。
我没法洞察川普先生可能会做的每一件事，但克林顿夫人会任命那些将要毁掉宪法的法官，这是肯定的。
我们需要他获胜，有奥巴马这样一位总统已经让我们够受了，再来一个克林顿总统，我是说我们希望川普赢。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黑客利用勒索软件劫持网络用户的案件近年激增，加州州议会就在立法，试图用重罚来遏止这样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所谓的勒索软件是黑客用来劫持网络用户的电脑数据，将受害者电脑的档案全部加密，然后通知用户。通常用户在发现电脑无法开启后，往往无计可施，只能按照黑客要求付出赎金，以取得重开电脑解谜的钥匙。当黑客识随之位后，可能吸引更多的网络罪犯加入这一非法敛财的勾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消息来源说，2015年的时候，全美国因为勒索软件造成2500万美元的损失，而今年的前三个月，勒索软件已经为全美国带来2亿0900万美元的损失。更惊人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被捕。勒索软件最近三年迅速成为有后力可图的勾当，受害者包括学校、警察局和保健行业。加州最近发生了一件勒索软件得逞的事件，受害者是南加州好莱坞地区的长老会医疗中心，今年二月遭到黑客的勒索软件攻击之后，被迫付出17000美元的赎金，才得以重新控制自己的电脑系统。加州州众议员鲍勃·赫兹伯格有鉴于此，起草修订加州刑法， 将故意使用勒索软件的行为列为重罪。此举获得科技界和议会成员的广泛支持。法案目前已获得加州众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如果这个法案最终获得州议会通过立法的话，使用勒索软件的人将被依重罪起诉，最高可以被判处监禁四年和罚款$10,000。这个法案也获得洛杉矶县地区检察长和科技公司代表的支持。赫兹伯格表示，勒索软件攻击已经成为所有网络用户的主要威胁，这实际上是一种电子抢劫，我们必须像处置任何抢劫事件一样严肃看待它。他还指出，勒索软件的攻击在过去一年直线上升，也变得更加复杂。除了从受害者勒索钱财外，黑客还使用勒索软件窃取密码，以取得入侵银行账户以及其他私密敏感的信息，进行盗窃身份的罪行。这个法案的支持者认为，立法打击勒索软件是正确的一步，因为现有法令并非针对电脑犯罪而立。但也有人质疑新法是否能将歹徒绳之以法，因为网络犯罪难以追踪，而且黑客往往藏身海外。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相关小组所处理的几个黑客勒索案件，到目前还未能逮捕任何相关人。不过，一名检察官表示，必须未雨绸缪，特别是在勒索软件逐渐商业化之际，发动攻击所需的技术水平会比较低，攻击可能来自更多的国家和美国国内。这个法案下一步将交付加州众议院隐私和消费者委员会审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已经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融入美国，对美国来讲，可以让美国大学有不同的文化视角跟源源不断的资金。可是呢，对于教授们的教学方式、学生融入，还有美国本土学生机会等等呢，都带来的挑战。那么学校跟决策者应该如何来平衡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中国学生面孔出现在美国校园，再也不是新鲜事了。在1980年代，美国的一个教室里或许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而现在走在美国校园里，到处都能听到中国话。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2014年到2015年度，美国共有近975,000名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学生占31%，领先居第二位的印度17%。国际学生每年给美国带来300亿美元的收入，而中国学生约占1/3，这就意味着中国留学生每年给美国带来近100亿美元的收入。国际教育协会副总裁佩吉·布鲁门塞尔说，中国国内好大学的教育质量也很高，但只能容纳很小的一部分学生。从2007年开始，赴美留学的本科生人数直线上升。中国的一些好学校已经开始采纳博雅教育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学习，但是在很多其他地方，中国大学生没有机会接受博雅教育，所以他们选择来美国上大学。国际学生聚集在美国名校最多的几个州，加州、纽约州、德州、马萨诸塞州等等。根据国际教育协会去年的统计，纽约大学是接受外国学生最多的大学，而外国学生趋于学习工商管理和数学科学等领域。布鲁门萨尔说，中国学生给财政吃紧的美国大学带来的好处，首先就是他们缴纳的学费。
中国学生当然会带来财务上的益处，美国公立大学得到的州内支持越来越少，很多公立大学原来能从州政府得到50%的经费，现在这个数字是10%或2%，所以他们需要付全额学款的学生。几乎所有在上本科的国际学生都是自付全额学费，或者由他们的家长自付学费。
以国际学生人数众多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例，加州州内居民的学费为12,816美元一学年，而州外居民和国际学生要负担的学费是每学期39,498美元。利用这些收入，公立大学能够保证师资资源与教育资源的充足。 不过中国学生多了，扎堆抱团也就成了美国大学头疼的一个问题。当被问及是否能与美国同学打成一片时，曾经在布朗大学学习公共政策的严贝贝这样说：
我觉得真的没有打成一片我觉得小圈子还是挺严重的吧，而且就是中国学生也会自己有自己的分化，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可能打算一毕业就回国，然后那他们在美国的圈子可能也是那些一毕业咱回国的中国学生，他们也不太 care 真的有没有 fit into America， 然后也不太 care 就美国的教授啊或者 networking 那些老板们怎么看他。
对于他自己来说，他一开始就打算毕业之后要在美国找工作，所以他也做了很多努力去融入美国人的圈子。但是他认为文化背景不同，大部分时间他与美国同学还是只有表面交情。他所在的公共政策班上有30名同学，中国学生的比例为20%。而在另一些科系，比如统计系或者会计系之类，中国学生比例达到了80%。刚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的杜世宏说，这些科系的教科老师都是中国人。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选择周围的同学是不是中国人嘛，就可能的话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可以跟中国学生在一起，还是愿意的话和中国学生在一起玩的多一点吧。
国际教育协会表示，这也成为了很多外国大学头疼的问题。
I think the more of a problem might be that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on a campus.
学校里的中国学生越多，他们就越可能聚在一起，而无法很快融入所在学校的社群。我认为很多大学已经开始担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
好，我们节目进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俄罗斯政府对人权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的骚扰和迫害继续恶化，俄罗斯当局首次以未能履行引起争议的外国代理人法对人权活动人士瓦伦蒂娜·切雷瓦坦科展开刑事调查。这项2012年通过的法律要求，如果非政府组织从事所谓的政治活动并接受外国资助，他们必须要作为外国代理人在司法部登记。切雷瓦坦科女士是人权组织顿河公民社会发展妇女基金会的负责人，他在回应当局的指控时表示，我们的组织没有并且并不打算接受外国资助从事政治活动，因此我们没有向当局登记。这位活动人士说，他们的基金会遭到调查人员、警察和安全机构人员的搜查，有关文件和电脑被没收。如果切雷瓦坦科女士被认定违反了俄罗斯的外国代理人法，将面临2年的监禁。广义定义的外国代理人法已经被用在俄罗斯的100多个机构，其中很多机构被迫缩小规模或被迫关闭。根据美国国务院最新的人权报告，俄罗斯最令人担忧的趋势之一是政府通过这种新的打压性的法律，以及当局有选择性的使用现有法律，系统的对从事当局认为至关重要的活动的个人和组织进行骚扰、损害名誉、迫害、监禁、关押、罚款以及压制。除非政府组织以外，独立媒体机构、博主、政治反对派成员以及活动人士也受到影响。美国呼吁俄罗斯废除阻碍俄罗斯公民社会活动、违反像切雷瓦坦科女士那样 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法律和政策。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